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就是生命的粮。主啊，在今天的早晨，主使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领受。主谢谢你，主啊，你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给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生命。主，也让我们坚定的跟随你，以至于主在永恒里面得着盼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越跟随主越认识主，越跟随主越认识主。这里我们看到第六章大概是有从两个神迹以及后面有一篇讲论所构成的。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段，我把它分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圣经是第一节，这里说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这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事以后，指的就是耶稣医好38年病人。那隔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当中我想圣经也提到，很多人因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行的神迹，耶稣在这个过程从在耶路撒冷医好38年的病人，到这个过程耶稣医好了许多的病人，那有许多神迹彰显出来，很多人看见呢就跟随了他。那这里也很有趣的提到一个地方，就是这里讲到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那提比利亚的意思，提比利亚是一个在加利利海旁边大概西边的一个都市，那是一个由那个希律王所为的凯撒所建的一个城市。那提比利亚的意思就是一个，就是当时统治罗马的皇帝的名字。好，那这里讲到很多人就跟随了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海边。那确实的地点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的学者是把它归在，就是在加利利海的大概西东边的地方，东边靠北边的地方。好，那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好，我们看见有许多人跟着，那有那些人跟随耶稣的有哪些人呢？有门徒，还有十二门徒，以及看见就行神迹的这些，看见耶稣行神迹就跟随他的人。那甚至于有一些人呢是跟随的，好像凑热闹的，所以就这样很多人就跟在耶稣的旁边。那耶稣就一同坐在，跟门徒就坐在一起在山上。那时圣经第四节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想这里记载了逾越节是犹太人的，特别是指出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想跟提比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个对比，就是一个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个犹太人的社会，另外这时候圣经提到这是犹太人逾越节。逾越节是对犹太人来讲的意义，就是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在埃及为奴的生活的日子，那犹太人被以色列人被上帝吩咐要宰杀羊羔，并且要将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框门楣上，并且与邻居以及家人一同吃羔羊肉的日子，那这就是逾越节。那我想对在这里特别提到逾越节跟耶稣有非常的关系。好，第五节圣经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好，耶稣的身份到底是谁呢？跟随他的人对他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呢？应该要怎么样来认识这位主呢？这里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第一段的标题，就是跟随神迹的主。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众人就跟随，连门徒呢，更是被耶稣所呼召的，也看见耶稣行过神迹。那门徒呢，就这样跟随到现在。那跟随耶稣，我们就能够经历耶稣所行的神迹。这里看见耶稣看到很多人来，耶稣都发起了怜悯，就对他的门徒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腓力是耶稣当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伯赛大人。那他跟彼得呢，跟雅各他们是同城的。那腓力的名字就是爱马者的意思。我想腓力在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有汽车杂志啊。那个时候的汽车，那个时候的战车就是马所以腓力是一个爱马者。我想他对马，对于这些性能，对于这些马力，对于马的力量，对于一匹马能够做什么功，一匹马的战力到哪里，我想他都很清楚他也搞不好他也常常在赛马场，甚至于犹太人的罗马人的罗马竞技场旁边赛马，在那边他也参与在当中。过去他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对数字我想有一定相当的概念。好，他说就对腓力说，耶稣就把一个使命，把一个看到一个需要，主就看到一个人，一群人的需要，那就好像耶稣交托了腓力一个事工一样。腓力啊，我们去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你可不可以想办法给他们吃？我想，那圣经说，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可见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随堂考，那要试试看腓力到底认不认识他，要试试看腓力他跟耶稣的关系，在目前这样的情况当中，腓力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他怎么样成为效法耶稣、完成耶稣要使命的门徒呢？我想耶稣是要试验腓力，但耶稣自己原知道要怎么样行。我们看看腓力怎么回答他。腓力回答说：“就是12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我想腓力真的是一个对数字很有概念，而且他懂得统计，他也懂得大概一个人要吃多少东西。我想甚至于搞不好他对于军事的补给有相当的一些概念，因为马跟军事有关。好，那他说20两银子的饼到底有多少呢？其实20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8个月的工资。哇，一个工人赚了8个月的钱，叫这些人吃了一点也是不够的。我想耶稣这里圣经还没有指出来到底有多少人，后面我们看到在当时跟随耶稣在那里5饼2鱼经历这神迹的有5000，那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老弱妇孺啦，大概约有20000出头。所以这么多的人，但是腓力想到哇，这不够啊，就是我们现在没有20两的银子，也没有八个月的工资那么多，那就算我们把我们都有的都给出去了，也是不够的。那另外一个门徒呢，也在随堂考里面的，我们看到他的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的名字就是男子汉。安德烈就对耶稣说，我想男子汉这个名字非常有趣，那这个男子汉他就在人群当中里面去找，看看有没有如果大家都带一点的话，那应该还有够吃。那就找到了一个孩童，结果大家都不是吝啬不拿出来，不然就是都没有带便当。这里就有一个小男孩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安德烈跟腓力一样都说类似的话，他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我想这个随堂考啊，大概考出来的结果大概让门徒自己觉得哇，我们真的承担不起耶稣所要做的事情啊。耶稣你要喂饱这么多人，20000人，但是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有的最多找出来的 这群人当中就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这么大的需要，但我们有的资源这么有限，怎么办？我想耶稣大概也知道门徒的信心在哪里。好，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哇，这里就讲到数目，还有这里讲到草多，请把草多下面画起来。好，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我不知道大家想到看到草多，大家都会想到什么，但我想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二十三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里的坐，众人就坐下了，坐下在原文的意思是躺卧的意思，躺卧的意思也是以前在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人坐席，其实是用卧的，不是用坐的。好，所以这里讲到草多，我会想到原来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是这一群两万多人的牧者，他使他们躺卧在青草地上。好，那耶稣怎么让这些人喂饱他们呢？这里讲到耶稣拿起饼来向天父祝谢了，谢谢天父赐给我们丰盛的饮食。我们这里感谢主，有主你所预备的五个大麦饼，两条鲜鱼干。主啊，这些在众人眼中看起来是不够的，但主有你的赏赐，有你的恩典，这些就够了。主啊，谢谢你，也求你祝福这五个饼两条鱼，使他们成为这两万人的祝福。耶稣就祝谢了，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并且你可以把它画起来，这里写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随着他们所要的代表耶稣就把鱼跟饼分给门徒，门徒就去把鱼跟饼分给其他的人。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14章13节到21节，以及马可福音6章32节到44节，路加福音9章10节到17节都有记载这个神迹。但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特别讲到耶稣的心，圣经说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抱持怎么样的认识呢？我们觉得主啊，我跟你祷告这个，但是主啊，我跟你要好久了，你都没有给我。主你是一个好，是不是主你不太爱我？或是我们有的人会觉得啊，主都要我忍耐，主好小气哦。但是圣经说不是的，从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吩咐亚当说，这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随意就是这一段约翰福音圣经里面所写的，随着他们所要的，天父乐意满足我们各样的需要，满足我们各样的需要。当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神是乐意的，但是我们注意，神并不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私欲。所以我们看见哦，当他们吃饱了，耶稣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里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随主，我们常常会看见像腓力跟安德烈，一个是爱马者，一个是男子汉，有天然人的聪明跟智慧，但是当他们要来承接主的事工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们发现他们的眼目跟我们天然人一样，常常会定睛在我们所有的，常常定睛在我们所没有的，好，以至于我们就看不见神的作为。那对耶稣来说，他是牧者，他是我们的牧者，圣经说我们必不致缺乏。当他倚靠天父的时候，我们看他就靠着那五饼二鱼做了奇妙的工作，喂饱了五千人。好，并且呢，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来看待这恩典的这样的神迹。他说吩咐门徒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要求门徒把这零碎收拾起来， 因为这是从天父来的，这是天父的恩典，这也是我给你们的恩典，不要糟蹋，不要浪费。好，并且耶稣除了教导门徒学习爱惜天父的珍惜天父的恩典跟供应之外呢，并且呢，我想他也让门徒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你们经历了新生机的主。好，他就叫他们把那剩下的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耶稣在提醒门徒说，不要忘记今天你们所学到的功课，不是靠你们，乃是依靠天父的恩典，跟随神迹的主，这样你们就能经历主所行的神迹。我们来看到，这是耶稣要教导门徒对他的认识。但我们看众人，这些吃饼的，这些看见耶稣治好病人的，就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怎么来看耶稣？十四节，圣经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我把它画起来，先知。好，原来众人并不真正的完全认识到他是那位使无变有的主，他是那位创造的主，所以就认定他，哇，这真的是先知啊。那看见神迹，看就认出耶稣是先知也不错，因为耶稣的确是那摩西在圣经上面所说即将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好，但是呢，当他们认出耶稣是先知之后，却有一个很相当不是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的态度来对待他、面对他。数节圣经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请把强逼圈起来，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看到耶稣来是要做犹太人的王，没错，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躲到山上去呢？我们看到强逼，这是关键。原来众人强逼他作王，原来众人以自己的自我的忠心要来要求耶稣要作王，甚至于用武力的，甚至于用强迫的，用掌控的。那这样的王真的是耶稣要做的王吗？并且我们看到从约翰福音一开始，施洗约翰就指出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原来逾越节所带来给犹太人的意义，是要犹太人认识耶稣是那一位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世人在这里要强逼耶稣做王，做什么样的王呢？做跟罗马政府对抗的王，这不是耶稣要来的初衷，所以耶稣又退到山上去了。好，这是第一段，跟随神迹的主。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好，这里圣经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这时候，其他的圣经也有记载到这段，在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3节，马可福音6章47节到51节，在其他圣经讲到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他就打呼招呼门徒，然后就打发他们到对岸，渡到对岸去。那耶稣就上山祷告，也把众人赶散。好，那到了下午，天已经黑了，那耶稣的门徒大部分一半以上都是渔夫，那耶稣也他们就在海上划船要到加百农去。那天黑了，其实天黑对门徒来讲这是一稀松平常的事情，因为门徒过去他们是渔夫，也常常在晚上出海去抓鱼，就是他们的生活，所以那个加利利海对他们来讲不是太陌生。但圣经十八节突然说，突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我想门徒遇到这样的情况，
做渔夫的也应该很有经验，那顶多就吃力了点，要多付一点力量才能够船才能够往前行，否则就往前滑一桨，往后退两里，这样子就往前滑又往后退，就在那边挣扎，海就翻腾起来，我想风浪就起来了。那对门徒来说也都不是太难的事情，也都不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这时候他们却经历了一件让他们非常害怕的事情。好，他们看见在船大概划了大概十多里路，大概就是现在我们以路上的距离来看，大概就是六七公里左右的路。那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他们这里讲到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即使当时他们还没有认出耶稣来，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的地方，他们记载到，哇，他们看见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影子，哇，是鬼怪，他们把耶稣看成鬼怪，然后呢，门徒就害怕了起来，叫了起来，哇，在海上黑夜当中遇到风浪，这对他们来讲还好，但是根据他们的风俗传说，如果在海上还遇到了那个风浪，又遇到了鬼怪，那十之八九大概都会有沉船的意外发生。哇，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害怕了起来，他们不安了起来，主说要他们渡到对岸去的，但是他们就照做了，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怎么会遇到风浪那么不顺，然后不顺到最后又遇到鬼怪呢？他们不能理解，他们失去了信心。好，但是这时候呢，又这时候突然那个鬼怪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耳边响起了一阵他们熟悉的声音，是我，不要怕。我这里把是我圈起来，在有一个西班牙文的版本里面是说我是，其实在原文的意思也是我是，不要怕，我是是神的名字，是当初摩西遇见耶和华上帝，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那就是神的名字，耶稣宣告是我，我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我是那一位超越自然界限制的主。他们才眼睛明亮了起来，看见是耶稣，看见耶稣行走在水面上，以至于在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记载到，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从船上走到你那里去，走在水面上。彼得经历了走在水面上的神迹，哇，这时候他们才又再一次的认识主。但各位，我们也发现门徒也有一个健忘症，他们白天才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晚上在半夜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这也是很提醒我们的，当我们顺服主的命令的时候，当我们在过程走在天路的道路当中，遇到了一些难处，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主所做的，我们很容易就被困难、被环境、被风浪把眼光遮蔽住了。但是这时候门徒认出这位行神迹的主，他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因此他们的心里就不再惧怕。21节圣经说，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立时，耶稣才上船，刚刚还在路上海上划了好久的那个船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是当主上了船，船立时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我们在风浪当中，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可以认出神迹的主，这是位超自然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好，接下来这个主题第二段我给大家标题就是认出神迹的主。好，接下来第三段从第22节到第59节，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经文，他讲到 那一群在前一天经历了神迹，吃了五饼二鱼的人，甚至于他们看见耶稣行医病的神迹，就跟随他的这一群人，在神迹的第二天，他们做了什么？那神迹对他们生命当中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来看22节，他说：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歇后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这些人看了神迹，经历了神迹，哇，他们真的非常渴慕生命当中有主啊！他们非常的渴慕，我们看到他们真的就像就是现在的追星族一样。耶稣到哪里？哇，找不到，不在这里。他们就想办法，知道门徒在哪里，就去跟随，就去找。然后呢？但虽然他们也觉得很奇怪，那耶稣没有跟门徒一起去，那里也只有一条船，那耶稣是怎么去的呢？哇，他们对这位行神迹的这位耶稣，这位他们所谓的先知，感到非常的好奇，也非常的向往，那就去找他，就去到加百农去。25节，他说：既在海那边找着，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我想他们的一定非常的兴奋，哇，在这里又遇见你了。这时候耶稣，我们看他非常的淡定的回答他们。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一下就戳破他们，把他们里面的动机讲出来。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透过神迹认识了我是谁，你们还不认识我，你们只是为了找我，只是为了要满足你们自己的肚子，只是要因为要吃饼得饱，所以你把我当成你们的自动贩卖机，当成你们的偶像，你们要什么我就要给你们什么，你们不认识我。所以耶稣鼓励他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我觉得耶稣在这里在提醒这些人，也提醒我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什么是必坏的食物呢？必坏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还有另外，这是一个动词，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那个盼望，那个期待，到最后会在落空的。所以原来当我们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可能指的就是美食，可能指的就是物质上，或者是只有在今生有用的，在永恒里面却没有用的这些人、这些事物、这些感官欲望，当我们为了这些，把这些当全我们生命的全部的时候，当我们为着这些来劳碌效力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得着那真正存到永恒的食物。而这能存到永恒的，我们怎么知道它能够存到永恒呢？因为这个是耶稣要赐给我们的，而耶稣是天父那永活的神所印证的，好像 GMP， 你吃了这个就可以保证的，你一定得到永恒的生命，可以存到永恒的。所以众人听了，哇，有 GMP 保证的，哇，又有天上的上，又有天父上帝永活的神所认证的，那这个食物我们要。所以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这里提醒我们，这里看到这些人，他们所以为要得着这样的食物，得着这样的生命要做什么？但是耶稣说，回答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回答他们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犹太人以为是不是要做什么善行呢？是不是要 遵守律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啊，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永生。但是耶稣说，你要做的很简单，领受就好，相信、信靠并跟随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正提醒我们回到信仰的根。当我们跟觉得跟神的关系，我们是要靠做什么？如果我没有读经祷告、读圣经十遍，那神可能爱我就没有像那些爱那些已经读了十几遍的人。那我们可能就觉得哇，所以我要努力的做这个做这个，所以好像又回到了一个宗教的模式。但是耶稣说不是的，不是要宗教，而是信靠。当我们信赖，像我们信赖、信任，跟一个人建立信任感这样子的，跟天父有相通、相交，这就是做神的工。所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提醒我自己，当我们来读经，当我们来祷告、晨祷的时候，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甚至于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宗教，要满足宗教的行为，而是我们信靠他、认识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与神建立那个信任，与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好，三十节又说了，我们就看到这些人跟神可见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他们马上就忘记了，隔前一天才吃了耶稣所供应的五饼二鱼，隔天就忘了。可见只有求神迹的信仰是不够的，因为人很容易健忘。好，甚至于他们还引经据典，他们是有读圣经的，我们是有读圣经的，我们不是没有读经的。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圣经他上还写过，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那你现在要变什么给我们吃呢？我们就相信你是那一位我行神迹的主。哇，耶稣说，我的天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耶稣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这里就是重点，把它画起来，这里是耶稣说对生命的粮的定义，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的解释是，这里我们也很容易就不看不懂，耶稣你没有变啊，你前一天变啊，是的啊，但是什么是真正生命的粮？耶稣指得出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在这里你会不断的看到从天上降下来的，从天上降下来的，从天上降下来，大概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出现了十次，要赐给生命的。那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断的在解释，透过后面的经文，解释什么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也很清楚的指出来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原来关键在于犹太人不信，犹太人不愿意接受这些议论他的犹太人，甚至于他们在私底下议论他说，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吗？他们父母不是认得吗？他怎么会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那他们的不信，甚至于到最后耶稣跟他们提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那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并且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所生命所赐的。当他们听到耶稣说，我的肉要给你们，你们要吃，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们就跌倒了。他说，这人怎么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他们的怀疑，他们的不信，他们的拒绝，
他们的刚硬，使他们没有办法领受耶稣要告诉他们属天的价值。耶稣真正要表达的是，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从天上来那一位神所赐的独生子，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是那一位在逾越节所预表神的羔羊，就是耶稣，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要为世人流出宝血。那个宝血过去在埃及的时代，出埃及的前一天，要把这血抹在他们的门框门楣，在耶稣来的时候，象征我们要靠着耶稣的宝血，将我们的过犯就得到，使我们的过犯得到赦免，并且在旧约出埃及的时候，羔羊的肉象征耶稣的生命，全家人都要分享去吃的。在新约就指着耶稣口里所说的话，就指着耶稣他自己。我们看见，当我们这样子信靠神，透过跟神的相交，我们就得着永生，因为透过耶稣流出来的宝血。耶稣说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总不丢弃他。并且我们跳着看第39节，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原来这里也不断的提到复活，提到末日要叫他复活，强调了4次。耶稣流出来的宝血要叫我们在末日得着复活的盼望，这是天父给我们的印记。并且在过程当中，透过吃喝耶稣的血，耶稣的肉，这个意思，吃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吃跟喝在犹太人的话语里面的意思，就是将别的东西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将耶稣，好像得着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甚至于全部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从天上来的生命的粮，得着这生命。所以耶稣才说，不断的强调说，你们若不吃53节，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犹太人就在这里面被耶稣的话绊倒了，因为刚硬的心，他们不能明白逾越节跟基督神的羔羊的连结的意义。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这在幕后，耶稣向我们启示，他就是神的羔羊，透过一次血案表明出来，并且主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我们就透过耶稣所说的话，我们看到63节内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通过这句话，我们知道，原来耶稣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吃的粮食。罗马书10章17节里面说：“信道，信心是从听到来，是从听来的。那听要听什么呢？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必须要每天都有从神来的话，从神来的话语，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能得饱足，就能得着这永活的生命。我想这是一个生命的进行式。好，接下来我们第三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相信神迹的主，相信神迹的主。我们要相信，并且吃喝这生命的粮，以至于得着生命。最后一段，我们来看60节到71节。好，这里讲到刚刚讲的那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面教训人说的。在这里听见耶稣讲这些话的，我想不仅是那些犹太人， 也包括跟随耶稣的门徒。犹太人很难接受，犹太人没有办法，就好像当初尼哥底母说重生，那怎么从妈妈的肚子里面那么老了，怎么再塞进去再生出来呢？那是没有办法理解的。那对犹太人来讲，哇，你的肉，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肉给我们吃呢？那吃了，我们也不能吃你的肉啊。那他们不能明白。那原来门徒当中有好些人听了，心里面也议论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原来门徒里面许多还不认识主的。那耶稣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人不信的人。原来关键在于不信。当我们对神的话充满疑问，充满疑惑，甚至于我们觉得很难理解，我们没有办法先信心后理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神挡在门外。好，因为好，那感谢主，那门徒当中呢，就有很多人就要退去，不再跟他同行。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不是天父的恩典，没有人能够来到他那里的。我们能够来跟随主，能够来认识主，都是天父的恩典。让我们珍惜这个恩典，让我们继续跟随这个恩典，继续与主同行。那但是主就对那个十二个门徒，我们就看见耶稣这里门徒也有分哦，有委身的，还有他所拣选的，就那个十二个门徒，还有其他的七十几个，有120个这些门徒。但是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人就退去了，那耶稣就转过去对那十二个跟在旁边的很贴心的，常常在一起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甚至于连遇到困难在海浪海风浪里面，在暴风当中也都一起吃苦的，这些门徒，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这里我们看到，哇，西门彼得跳出来了，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句话把它画起来。我想跟随主的门徒，我们必须有我们信仰的告白。我们知道主是有永生之道的主，并且他有神的大能。我们要认识他是谁。众人呢，因为吃了神迹所变的饼，就认出他是先知来而已。那众人呢，用外貌来认识他。那这不过就是玛利亚、约瑟的儿子，那爸妈我们都认识啊，不过就是木匠，还未婚生子啊的未婚妈妈。那我们就看见他们用人来看主。那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的信心，我们要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圣神的儿子。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他说你是神的圣者，有的版本圣经是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跟神的认识，我们跟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是神，我们是他跟随他的人，我们是他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以敬畏他，我们承认他，我们认识他，并且我们因着认识他，吃喝他，得到这永恒永生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也看见耶稣明明白白的说，我不是拣选的你们十二个门徒吧，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这里不是说耶稣拣选魔鬼，而是说十二个门徒里面犹大人的心是像魔鬼的。原来他的心表面上顺服，里面呢却有自己的私欲，被私欲，被自己的肉体喜好给占满了。即便是耶稣都已经拣选，跟随在耶稣身旁，都有可能，都有可能跌倒。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跟随神迹的主，我们认出神迹的主，我们相信吃喝神迹的主，
并且我们承认持守神迹的主，直到永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真的是软弱的，主，当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依靠我们的肉体血气来行事，甚至于用肉眼来认识你，而不是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跟你心跟心灵跟你的相交。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得着生命。主，让我们跟随你得着生命。谢谢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超越自然行大能的神。谢谢你，我们也相信你在生活当中试验我们是否认识你，是否相信你，是否承认你，是否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主，在跟随你的日子，我们跟随到底。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